金马奖的执委会问他说：“康永哥，你不做了怎么办？因为你是最好的，有没有什么人可以接班？你有没有什么建议？”他就说：“我觉得娇娇已经准备好了。”这样子，这个让我很感动。你做的那些 blog 的累积啊，没有人看嘛？那些文章，大家还是喜欢看你骂人呢、啊，喜欢看你放闪啊，对不对？可是我就一直在做，做到有一天被看到了，然后包括康永哥知道我喜欢电影，然后他也决定交班了，我就上去了。
UFM 1003，这个人很精彩。
这个人精彩，配我们 UFM 1003开台20周年呢。我们这一期要邀请来说故事的是现在人在台北的黄子佼，佼哥。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你知道这两年呢，斜杠这个词是非常流行的哈。那佼哥其实就是一个超级斜杠人，从很早开始就不只是在演艺圈，你主持，然后演戏、唱歌什么的，你也涉猎音乐、艺术哦，也是早期的这个哈日族，也办过杂志，哇，很多事情。那你有说过你是一个资讯狂，然后你也对很多东西很好奇。只不过能够做那么多事情，应该不只是因为你很爱吸收资讯，对不对？
这其实也是一个度过低潮的方法。假设你的兴趣很多，假设你演艺圈暂时走不下去的话，你有没有第二选择？你有没有别的乐趣，甚至可以发展成事业？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去开了 Select Shop， 我去卖公仔，因为我喜欢嘛。然后我去参与一些设计的案子，一些 project， 我去办展览，因为我喜欢嘛。这些东西乍看之下跟演艺圈真的没有关系，可是它反而填补了我很空虚，也会让自己不要一直躺在沙发上。所以我很庆幸我是一个这样子的发展的人。当然还有就是都呼应刚刚前面陈瑶的题目啊，你会不会担心说好像被后浪追上？没错，有一句话叫做鸡蛋不要放在同一个篮子里面嘛。你把你所有的力气啊、资源啊、时间呢、啊，全部放在同一个领域，有一点危险。假设这一篮鸡蛋突然间跌倒了，全碎了，那你不是都没得吃了吗？所以你鸡蛋要放不同篮子里，你适度有一些别的选择啊，可以同时喜欢音乐，也可以喜欢电影。当然，电影可能不会成为你的工作，好，可是可以成为你的兴趣。成为你的兴趣之后呢 ，maybe 有一天你就变成一个 YouTuber， 你可以侃侃而谈。为什么？因为你看过10000部电影，你讲的话比别人有说服力。突然间你可能就可以辞掉你的工作了，你就可以去做一个 movie 的影评的 YouTube 的频道，对不对？所以我其实很庆幸在过去几年，因为演艺圈相对来讲没有以前那么的蓬勃发展。我记得大概5-6年前，哇，台湾电影好厉害哦。陈瑶你知道吗？那个时候不管是贺岁档或者是暑假档，我大概那半个月要主持5-6部电影的首映，而且每一个首映的场面都好大哦。哇，什么甄子丹啊，什么都一定要来台湾啊，然后当然台湾也有自己的明星，可是这几年好唏嘘哦，就是那个场子都好小哦，以前都是2楼的朋友，哎，左边的朋友，现在只有前面的朋友，小小的一群朋友，因为场地很小，没有2楼，没有观众可以在那里看明星，没有红地毯。如果我把所有的工作都压在演艺圈的话，可能我会相对也会辛苦，因为大家都一样辛苦。我开始有别的 project， 比如说我可以做台湾一个文化创意博览会，我做大使啊，我去做主持人啊，然后我可以参与很多服装，我去做服装秀的评审了，我去做金曲奖的评审了，我去金曲奖办展览了，在第25届，所以也因为这一些累积，这些你讲的斜杠，或者是我自己的兴趣、好奇心、生根，最后它都变成我的事业的一部分。你知道我最难忘的哈，就是我大概20多年前开始喜欢艺术，慢慢的去看、去看、看，然后艺术圈的人一开始一定觉得说，你来这里干嘛？你是谁？你为什么要看展览？是不是很做作哈？就是来沾我们艺术。当他们发现说，哦，这个人一天可以看10个展呢，哇，他比我们艺术圈的还要疯狂，甚至还做了一个节目，主持费打1折，都要去主持啊！我就开始有工作机会了。就是从一开始，你只是一个兴趣，然后努力的去耕耘它。在某一些时段，我没有办法主持唱片记者会、电影记者会，没有人找我嘛。可是 Bangle 的这个艺术展览却来找我，好、哦、哇，我很感动哎、欸！ 我从一个看展览的人到最后变成可以主持 Vanguard 的哇好厉害的国际展览的一个 opening party， 然后我跟他是同一天生日的其实，所以我就觉得这是一个缘分，或者是就是累积，就是你讲的斜杠，那它会带来一些新的世界甚至新的工作机会。
嗯，累积是很重要的哈，就刚刚焦哥不断的提到这两个字哦，累积累积。那我相信焦哥应该有遇过很多人就说，哇，焦哥我好羡慕你可以做那么多事情，但是他们可能就会告诉你说，可是就是做不到。那在这些人身上，你有没有观察到什么东西，或者有看到什么东西，也许你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这样的人通常有一个特质，就是比较懒惰一点，比较容易放弃哈。可是他是有原因的，他们的懒惰跟放弃是因为他没有马上看到结果。好，他可能觉得我已经很努力了，你看看我已经看了50部电影了，我为什么都还没有主持到电影的首映会呢？很简单嘛，因为别人看100部啊。好，第二个，不是看得多就可以主持啊，你还是要了解主持的一些技术啊，你还是要有一些语汇啊，你还是要打扮自己啊，你不能留着这个胡子就上去很邋遢的主持啊。所以它整体的包装由内而外的，然后你才会有机会看到一点点成果。可是很多人是还没有看到那一点点的时候就 give up， 他就放弃了，他很急很急，通常都是这个毛病。所以我有很多弟弟妹妹都有类似的问题，比如说他开始做一个直播，然后播个5集，然后没有人看他就不做了。我就告诉他说，不是这样，可能要做1年哦，可能要做1年还没有成果哦，这可怕了吧。然后就被吓跑了，很多人就被吓跑了。可是我真的就是这样走来，你看我刚刚讲艺术那个，我从20几年前开始看艺术，也买不起，我只是去看，就这样看看看，看到后来变成可以策展，可以参展，可以主持，可以有工作机会。其实中间隔了很久，像奈良美智啊什么的，那个我们小时候就认识的，可是你从认识他到因为奈良美智而有工作，这个中间的历程是10几年。可是往往许多人是不会等这个10几年的，因此我希望我是一个范例，大家可以愿意去等待，好，去等待这个机会的到来。那为什么我愿意等呢？因为我喜欢，我不是为了主持奈良美智的记者会而去看奈良美智的，我是因为我真的喜欢艺术，所以我认识了奈良美智，然后走到后来。你的出发点如果是纯粹的，你就不会累啊，因为你是喜欢这个事情的人嘛。很多人不是，他就很急，然后他想要成功，他想要用这种方式去成功，他不是真的喜欢这种方式，这就是差别。当然过程里面还是有很多例子是我自己觉得很感动的，比如说我以前会在 blog， 那时候还没有 social media， 是 blog 的时代，我会写很多我看电影的心得，可是我一直没有机会去主持金马奖，轮不到我嘛。好，后来到有一年康永哥决定他不再主持金马奖了，然后金马奖的执委会问他说，康永哥你不做了怎么办，因为你是最好的，有没有什么人可以接班，你有没有什么建议，他就推荐我。那我很感动，因为我跟康永哥虽然是师生的关系，他是老师，我们也没什么交集， 没有太多私交，可是他竟然有观察到我爱电影，我爱电影，我能主持之外我爱电影，能主持的人很多，台湾主持人好多，可是你要爱电影这就不容易了吧。他就说我觉得焦焦已经准备好了，这样子，这个让我很感动。就是你做的那些 blog 的累积啊，没有人看嘛，那些文章大家还是喜欢看你骂人啊，喜欢看你放闪啊，对不对？可是我就一直在做，我一直在做，做到有一天被看到了，然后包括康永哥知道我喜欢电影，然后他也决定交班了，我就上去了。所以这些过程真的很久，等很久哦。
UFM 1003，这个人很精彩。
这2年疫情的关系嘛，对不对？
嗯。
那有没有给焦哥带来怎么样的一些思考？
思考很多啊，就是包括说人生是不是有别的选择、就是做这个行业做了很久了，那还有很多想做的事情，包括我很少带我太太去旅游啊，就是很多地方我们都没有去过，因为忙嘛。可 可是也许有一些别的可能性在未来、啊、稍微把节奏调整一下，像现在这段时间你是不得不调整嘛、嗯、可是当你选择权的时候你又会容易开始焦虑啊、被取代啊什么的，这样声量啊什么的，对，你还是会有一些担心，所以就乐在工作然后享受很忙的感觉。可是因为疫情你整个必须要慢下来，每天睡到自然醒，睡到脖子都落枕这样子，你会有很多对于过去的一些检讨。那当然还有就是我很开心的是我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去翻一翻我的 DVD， 我有很棒的纪录片都没有看，很多的书。还有一个就是我想最重要是这段时间是对全人类的人性的一个考验，你如何在这样的时间里面稳定的去思考，不要被很多的谣言影响，学习照顾自己，就算你身体有一点点奇怪的变化你都应该要好好的关注它。很多事情我们以前就是啊，很快的就囫囵吞枣的，然后就现在比较懂得细嚼慢咽慢慢去想。那尤其是看到许多的新闻啊或者是网络啊大家的发言，你会觉得有一点 worry， 为什么大家要这么的冲动，因为很不安。可是不安的处理方式应该是淡定而不是焦虑，因为你焦虑可能会把事情又弄得更复杂。好，比如说你手被刀子割伤，你不应该是 Oh my God Oh my God， 你应该是冷静的看着它，然后看看它多深，然后去拿药来擦嘛，对不对？你懂我意思吗？你在那哦，这个刀子王八蛋，这个烂刀子 Oh my God I'm going to die， 就是不对嘛。你其实越碰到事情的时候你可能更需要有一颗稳健的心，还有你的脑袋去判断、尤其是哇，这个王妈妈说什么，李爸爸说什么，我们的群组里面 family 又在说什么，你要懂得去判断这些资讯。我想这个是全人类在这个时间点都应该要一起学习跟进步的，因为你的一个焦虑的一个发言可能都会影响到很多人，你的一个判断一个谣言都会可能造成别人的困扰。这是这段时间我大概最大的一个感想吧。
是，那你觉得疫情过后娱乐产业会出现怎么样的转变吗？
我很羡慕拍戏的人最近，因为在这段时间许多朋友work from home 嘛，在家看剧追剧是很多的。但你有听过人家追综艺吗？说哇我有时间了我要在家追综艺，多半都是追剧对吧？有的戏你还看两次看不懂啊，你一个节目综艺节目你会看两次很难。所以我就觉得这段时间或是未来可能拍戏的朋友会有很多很多的舞台，因为需要很多 content， 需要很多让大家在家里面很安心，甚至连电影院都不能去嘛对吧，在家里面看的东西那就是剧。剧呢比综艺呢更好，因为它带你进入一个想象的世界，你在现实生活不敢做的事情啊，比如说搞外遇啊，不你在现实世界不能乱丢垃圾啊，你不能乱打人啊，戏里面都可以。你在现实世界没有办法跟帅哥谈恋爱啊，可是戏里面可以。所以戏里面可以穿越古今，可以上外太空，可以变成卡通。所以我觉得戏将来会是娱乐圈最重要的一个主流。那其他的不管我们做广播啊或者是做杂志啊或者是做综艺啊，好像比较不太能够抚慰人心。好，虽然综艺节目很好笑，但是那种好笑在这个阶段我们看那些东西你是有点苦笑，因为你一转头哎，看到自己的老公啊这样子胡子也不刮哈，我是会苦笑好，你懂我意思吗？因为你综艺节目很容易出戏嘛，因为它是 real 的嘛，它不是一个穿的戏服的。然后广播也是啊，你可能很容易分心啊，听着听着又听到小孩在哭了对不对？所以我有戏看戏你会掉进去，你会融入，你会投射，带给大家一个避风港。所以我在想疫情之后应该是戏剧圈是最好发展的。那音乐也是，因为音乐也是很容易就 stop， 一首歌三分钟，像我这一段时间出的歌大概都只有两分多钟，我都出很短的歌听完就没了。可是戏呢哇几十分钟，然后建构一个宇宙，你就掉进去，暂时忘记你老公你的小孩，暂时忘记那些谣言。我的预测了，我觉得戏可能是未来娱乐圈的重心。
是，这个是焦哥大师分享的，就如果以后要买这个股票要投资，就
会投资一些 OTT 平台，投资一些影视城，少听难谈。
好，这个很精彩，我们再次感谢焦哥人在台北，在疫情的这个时间呢，通过连线的方式跟我们分享那么多精彩的故事，谢谢焦哥，
谢谢陈瑶，谢谢 UFM。